我来为大家读哈。所以你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不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神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特别的来恩待你的教会，主啊，让许多没有来参加的聚会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来帮助他们，主啊，让他们身体生命各方面都能够健康起来，好到你的圣殿能够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把今天仰望你的手中，求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指示我们当行的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啊，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做属灵生活的三个定律哈。啊，使徒保罗哈在罗马书这个第十四章开始讲到了当时教会的一些在非基要真理上的不同和分歧。一方面呢，神给了他的子民哈，他的儿女在非基要真理上是可以不同的，我们有这个自由。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前面讲，他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所以这个是神所允许的一个自由，是可以的。同时呢，神也透过使徒保罗讲到了怎么样来处理非基要真理上的不同和分歧，就是要彼此接纳，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不可轻看，也不可论断。因此呢，到了第十四章的第十三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三节这个结束，保罗给了我们一些的重要的一些的原则，或者说是定律，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行事为人。我想我今天哈，先讲最后的一个，从最后的一个开始，最后的一个原则就是信心的一个原则，或者说是信心的一个定律。那这一段呢，就是保罗在十四章的最后一节第二十三节所说的，他说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有罪。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神好像这个保罗揭示了基督徒生活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或者是一个定律，就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怎么样来判断一件事情是可以行的或者是不能行的，我们怎么样判断一件事情可以做呢或者是不可以做，或者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或者在决定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或者人生有非常重要的决定要做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基督徒要遵循一个信心的原则，或者是信心的定律。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判定一件事情到底是可不可以做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决定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或者在人生非常重要的决定、重要的抉择要做的时候，神在这里给每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一个定律， 就是我们要遵循一个信心的原则。所以保罗在这儿他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若有疑惑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有罪。这句话就揭示了这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和一个定律。所以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可不可以做，这个决定正不正确，这个方向合不合神的心意，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要遵循信心的定律，信心的原则。那么一个人的信心，我们在这讲的不是一种自信心，而是一种对上帝的一种信心 faith。 那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所有行事为人的信心都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圣经里面充满了神给我们的教导，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的教导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行的，什么事情是不应当行的。当我们顺从神的话语行当行的事情的时候，不行不当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充满了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行在神的旨意里边，行在神的话语的原则里边，行在神的心意里边，没有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信心的来源，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语。当我们读神的话语，当我们正确的明白了神的话语的教导以后，你会发现你就会有信心。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神允许的，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神的心意。这就好像哈，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是可以不可以的？你会发现在公司的许多规章制度里面已经告诉你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是你可以做的，什么事情你不能做的。当你了解更深入以后，你就发现老板喜欢是什么样的，老板不喜欢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这个信心，你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没有违背这个公司的原则。所以基本上每一个公司都是反对迟到早退的，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每一次你准时到或者你提早到，你会发现你一定不会违反公司的原则的。如果公司规定8点钟上班，你10点钟才到，你会发现你走进去的时候你就很害怕，对不对？同样的，基督徒的原则也是同样，当我们来读神的话语，你会发现神的话语里面充满了神的教导，神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是他的心意，什么事情是当行的，什么事情是不应当行的。这是第一件事情。当然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语是必须要正确的来理解的。当我们正确的来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信心就是非常稳固的。因此哈，怎么样正确的理解神的话是非常重要，因此就涉及了解释圣经的一些原则。我自己哈在神学院里边学到了几个最有帮助的东西，一个是神学，一个就是解释圣经的一个原则。你会发现许许多多的异端都是首先从解释圣经的原则上出了错误，才产生了异端。因为他们断章取义，强解圣经，这个就是彼得后书哈3:15-16所说的。在那里彼得说啊，他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你会发现正确的解释圣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认识神的话，理解神的话，不能够强解，不能够断章取义。所以解释圣经哈，我们必须遵循几个非常重要的解释圣经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教义的原则，
什么样的教义呢？就是你要建立一个教义，最根基性的教义，一个基要的教义，你必须是从全本圣经的教导的来支持的。新旧约大量的经文的支持才可以建立一个教义，不能凭一节经文或者几节经文来建立一个基要的教义。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解经的原则你来看天主教的时候，你会发现天主教里面的教皇制、神父和修女的独身制、圣母玛利亚、灵魂炼狱说、不满赎罪券，所有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圣经的支持，所有这些教义都是错误的。第二个就是上文下理的原则，就是一节经文你不能单独的拿出来来建立一个原则，它必须是按照上文下理的原则来看整个圣经里面它本来的意义。第三个原则就是字义的解经，就是圣经的原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同样的这个字是怎么用的，怎么样解释，同样的字根是什么意思。第四个是文化的原则，就是 一段的经文在当时的文化里边，它所蕴藏在当时的人对人们的教意义与原则是什么，在那个原则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原则，而不是当时文化的一个表现。第五个接下来哈，就是圣经里边有预言性的教导，有生活性的教导，有时空性的教导，有渐进性的教导，有平衡性的教导，有经验性的教导，所有的这些文体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解经的原则，你会发现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你正确的解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心里边产生一个信心，你知道上帝的话语给你的保证，你知道你是行在上帝的旨意里边，你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讨他的喜悦的，你会发现你里边就充满了信心。所以你行事为人，就像保罗说的，你行事为人，你就是出于信心的。所以保罗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给我们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规范，他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当你在决定取舍人生的方向，重要的决定这件事情当不当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信心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定律。那信心是从神的话语来，而神的话语必须正确的解释，当你正确的解释，你会发现信心就在你里面生长，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当我们有了神的话语的根基，有了对神话语的正确理解以后，我们许多的事情都知道应不应该做。圣经上有许多明文禁止的，圣经上有明文当行的，有明文鼓励的。然后接下来除了神的话语的指示以外，还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催促、圣灵的禁止、圣灵的担忧，还有神在异梦、异象、预言上的带领，内心的平安和喜乐，内在有神的同在与能力，与神的关系非常亲密，得见神的荣耀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因此带给我们信心，因此我们的行生行事为人就是出于信心的。所以发现你会发现这一条的原则是基督徒行事为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当然我们也有福音的需要，我们生活中自然律的需要，比如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睡就睡，这些东西都是神在神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立定的一个定律或者是一个原则。所以这些事情让我们明白我们是行在神的旨意里边，因此我们就产生了信心。那接下来我要讲哈，为什么保罗在这他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呢？你会发现这句话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这个地方带给我们基督徒查验我们人生或者是我们人生最深的那个动机、动力、原则的一个非常重要查验的一个原则。不是出于信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来想的话，不是出于信心，那我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心？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如果不是出于信心，很有可能是出于我们的野心。 我觉得我回大陆的时候，我觉得三号里边就是有野心的。如果不是出于信心，弟兄姐妹，你可能里边做这件事情，决定这个人生的方向，你里边有野心在里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在这里工作，但是那边有一个职位要给你，神很清楚的指示你不要去，而你里边有一种想当 UCLA 院长的一种野心，或者是想当国家主席的一种野心，哇，这种野心让你不得不去。所以你会发现，不是出于信心的，很可能是出于我们的野心；如果不是出于信心的，也很有可能是出于我们的雄心。你要在你的人生里面干一番大事业，这种的野心，这种的雄心，很快就会把我们带离神的道路，出于信心的一种道路。如果我们不是出于野心，不是出于信心，很有可能是出于我们的贪心，因为我们贪恋那个更多的财富，或者是贪恋更多的享受，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如果不是出于野心，不是出于雄心，不是出于贪心，很可能出于我们的狂心，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很多的时候，在我早年的服事里面，我发现我常常把自己看得太高，我里面有一种比较骄傲的一种心，或者是出于我们的淫心，或者是出于我们的毒心，或者是诈心，诡诈的诈，私心，爱世界的心，己心，血气之心。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讲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所有出于这样的一种人生的动机的时候，在神面前都认为是有罪的。所以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因为神的话语很清楚告诉你不应该去做，不应该去行，而你里边没有去遵行神的话，不是出于信心，而你里边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这样决定，是出于你里边的野心、雄心，或者贪心，或者狂心，或者是淫心、毒心、诈心、私心、爱世界的心、己心、血气之心。因此在神面前，这些都是看为有罪的。我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当大卫犯罪以后，大卫的大儿子叫做暗嫩，圣经上记载哈，他非常的喜欢自己的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叫做他玛，他不仅很喜欢，他爱到一个地步他生病，所以圣经上讲哈，暗嫩爱他的妹妹他玛，以至于他生病。然后呢，他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大卫的哥哥的儿子，就跟他说，他说王的儿子，因为他是长子，是将来要继承王，他说王的儿子，你为什么越来越瘦弱呢？这个暗嫩就说哈，我爱我的兄弟亚沙龙的妹妹，也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所以他这个朋友呢，就给他出了一个计，后来呢，他就把他的妹妹呢他玛奸淫了，强奸了。当我们仔细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的儿子暗嫩里边，他所拥有的不是爱，他所拥有的是个淫心。所以当他强奸完他的妹妹了以后，他里边充满了极大的一种恨，他就把他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赶出去了。然后这个他玛的哥哥亚沙龙就决定报仇，最后呢就把他的哥哥暗嫩给杀掉。所以你看亚沙龙里边的这个心是一个复仇之心，是一个仇恨之心。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意思讲到约雅要杀掉两个元帅，完全是出于他的私心，他的嫉妒心和仇恨的心。所以你一看到，当你这样分析，你发现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神的旨意，都不是出于信心的。我最近读到一个故事哈，讲到说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械工程师叫做曼尼，这个是个德国人。在当时的德国呢，因为非常的萧条，经济危机，所以呢他就来到了美国。然后呢有一个很小的公司呢就聘下了他，所以他在那公司做得很好。 有一天呢，在当时哈，福特公司是当时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公司，而且是老福特正在位的时候，那个时候福特是非常非常的有钱。有一天呢，福特这个公司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动机出现了故障，所有的工程师、所有的修理人员在那里忙了很久，都找不到问题，修不好。后来有人就推荐哈，说这个小公司里面有个叫曼尼的，这个人呢非常的聪明，后来呢就把他请来了。这个曼尼呢看了这个机器以后，巨大的发动机以后呢，他什么都没做，他就要了一张席子，一个毯子，他就躺在这个巨大的机器底下，发动机器以后他就在那里听，听了三天。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他要了一个梯子，就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检查了相当的时间。最后呢，他就用粉笔在外边的这个机器的某一个位置的地方呢画了一条线，然后写了一句，他说在这个地方机器的那个电线圈多绕了16圈。写完了以后他就走了。然后呢，这些福特公司的机械工程师啊，就把机器打开以后，把那个16圈的给拆掉了以后，机器就正常了。后来这个事情呢就汇报到了福特这个总裁的这个耳朵里，哇，他非常的非常的高兴，就给了这个曼尼$10,000的这个酬谢费，在当时的$10,000是巨大的一笔数字。然后呢就邀请这个曼尼到他的办公室，然后呢跟曼尼说，希望曼尼能够加盟福特公司，因为当时的福特公司基本上就像今天的苹果公司一样。这个曼尼哈对福特说，他说我不能离开我现在的公司，他说当我最落魄的时候，我从德国来到美国最落魄的时候，他说这个公司的老板收留了我，他说他对我非常的好，他说我不能够离开这个公司。这个福特呢非常失望。过了不久呢，福特在开整个董事会的时候呢，他就决定砸下重金来收买这个公司，收购这个公司。所有的董事都反对，他说这个小公司你为什么要花钱来收购，花重金来收购呢？福特就说，他说因为曼尼在那个公司里边，所以我决定收购。他说人才很重要，但是人品更重要。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曼尼如果离开福特，离开那家公司，他所行的就不是出于信心，也不是出于忠心，也不是出于对他原先老板的一颗感恩的心。所以他不是出于信心，很有可能他离开那个公司，像许多中国人一样，出于一颗贪婪的心，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利益的面前，我们所有的道德的观念全部都忘掉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他这句话，带出了福特一个更伟大的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个公司买下来，好让曼尼来到他的公司是出于信心，是出于重要的一个品格。他说人才很重要，他说人品是更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神期望我们的生命的最深处，当我们去行事为人的时候，当我们做人生的决定，当我们做一件事情要不要做，当我们决定人生的方向的时候，你的品格在哪里？你做那件事情是不是出于你的私心，出于你的淫心，出于你的野心，出于你的雄心，出于你的己心，出于一个贪婪的心，还是你做这件事情是上帝的呼召，是在信心里边？人才很重要，人品是更重要。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生活，但是顺从上帝的旨意，做上帝喜爱的事情，见证上帝的荣耀，乃是更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在你的生命里面什么是重要的？是金钱吗？是地位吗？是所有的这些东西，还是在你的生命里边品格、正直、忠诚、圣洁，这些东西是更重要的。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就是信心的法则。他让我们决定我们人生的方向，人生很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他让我们是行走在信心的旨意里面，信心的定律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许多神的儿女，我们可能为了一点点的利益、一点的诱惑、一点的恐吓，就让我们离开了上帝的道路。我们这样行可能不是出于信心的，很有可能是出于贪婪之心，出于爱世界的心，甚至可能出于惧怕的心。所以我听一个牧师讲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说宁可死在上帝的旨意里边，他说如果死，我说宁可死在上帝的旨意，也比活在上帝的旨意之外要好。这句话非常重要，宁可死在上帝的旨意里边，也比活在上帝的旨意之外要好。如果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需要死，我们也必须要咬紧牙关，这样也比活在上帝的旨意外边要好。同样的道理，就是在神的旨意之内，我们宁可吃亏、被打击，甚至被剥削、贫穷、困难，也比在神的旨意之外占别人的便宜、贪婪、拥有不义之财、顺利通达还有意义的多。所以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心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抓住这个原则。接着保罗给我们第二个原则，下边我们要讲第二个原则。前面我们讲到了圣经让我们明文指示的和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行走在里边。接着我们要讲的就是圣经上没有说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否是行在神的旨意里边呢？怎么会有信心呢？而行在神的信心的原则里边呢？所以这个时候基督徒就要运用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写成是在3500年前开始，到了1900年前结束。当时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许多我们今天会遇见的事情，当时的世界是没有的。但是圣经是神的话，圣经给我们的是原则，原则是可以运用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所以当我们掌握了原则，就知道应不应当行。那我们看五段的圣经，好，是保罗的原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他说，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12节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说，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33节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3节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我觉得这五段的圣经基本上神借着保罗给我们一些圣经上没有明文说明的一些很重要的行事为人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根据这五段的圣经，第一件事情，你这件事情如果圣经上没有讲，那原则是什么？很重要的就是你要问你自己，这件事情能不能荣耀神。圣经上没有说可以不可以行，但是这件事情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你要问你自己，这件事情能不能荣耀神。如果不能够荣耀神，我就不做。第二个原则就是这件事情对我自己对别人有没有益处。如果没有益处，只有害处， 浪费时间、金钱、精力，我们就不做。第三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会不会受它的辖制？任何中性的东西，但让我们会上瘾的，会受它的辖制，我就一定不做。第四个原则，就是这件事情能不能够造就别人，如果不能就是浪费，我就不做。第五个原则，就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在求自己的益处，还是在求别人的益处？如果求自己的益处和别人的益处是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去求别人的益处。第六个原则，为了造就别人，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权利、方便、益处。第七个，就是这件事情会不会让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被别人毁谤。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五段圣经里面，保罗给我们这重要的原则，让我们知道当圣经上没有说明的时候，这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决定一件事情应该不应该做，这件事情能不能荣耀神，这件事情对我对别人有没有益处，我会不会受他的辖制，能不能够造就别人，是不是能够为别人的益处着想，我是否能够为别人的造就别人牺牲自己，这件事情会不会让基督徒的身份被人毁谤。所以这个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十三号，这里就是保罗所讲的，不可叫弟兄跌倒，不可毁坏神的工程，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所有的这些的原则，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是行在一个信心的一个定律里面。我讲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传道人，两位最伟大的传道人，一个被称为讲道王子，叫做斯布真。这个斯布真哈，非常非常的敬虔，讲道也非常好，什么都很好。但是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每天任何的时刻他都抽着雪茄。然后呢，每一次他要去教堂讲道的时候，当时的英国是坐马车的，他坐着敞篷的马车，然后呢一路坐车去教堂的时候，然后手上叼着雪茄烟。因为斯布真在当时的英国太有名了，所以许多的年轻人就学斯布真，也坐着马车，在马车上叼一根雪茄。然后呢，就有一个传道人就跟斯布真说哈，他说你不应该抽雪茄，你这样的话带坏了许多的年轻人，你看现在伦敦有多少的年轻人都在马车上抽雪茄。这个斯布真的就回答说，他说我抽雪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大家都知道这是斯布真给自己找的借口，这件事情带来很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就带来这个地方，就带出了基督徒行事为人的第二个原则。行事为人第二个原则，就是三个定律里边的第二个定律，就记载在这个罗马书第14章第22节。我们来读一下第22节，第一个是第23节，第二个是22节，我们来读一下。他说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可能认为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一切可能认为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行的，但是保罗说，如果你觉得你可行了，但是你却毁坏了神的工程，叫弟兄跌倒，我们的心终究是会责备我们的。所以保罗在这说第二个原则，就是你认为你有信心，你也认为圣经上是可以行的，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在我们以为可行的事上，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就有福了。我相信斯布真后来 他的心一定会责备他的。所以我们许多的事情都可行，但是如果不荣耀神，没有益处，我们受他的辖制上了瘾，不能造就别人，只求自己的益处，或者我们的职分被毁谤，我们终究会良心不安的，我们的心会责备我们，因为我们在我们以为可以行的事情上，无意中我们毁坏了神的工作，毁坏了神的工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弟兄姐妹，当你所有的东西，你有了属灵的知识，你也觉得圣经的原则都是可行的，但是当你这样行的时候，却不能荣耀神，没有造就人，不能带给别人益处，你自己也上瘾，终究神会在你里边责备你的，你的良心会责备你的。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二个的原则，就是在信心的律以上，神让我们要去荣耀他，神让我们要去造就别人，神让我们不要受任何事情的辖制，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单单要求别人益处的人，神让我们时时刻刻不要玷污我们的职分。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第二个定律。接着我们要看第三个定律，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七节哈，这一讲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在这里神给我们第三个，接着保罗给我们第三个行事为人的一个定律，就是当我们不断地为地上什么事情可以行，什么事情不能行而大大的烦恼的时候，神盼望我们进入到基督徒行事为人的第三个原则里边。那么这个第三个原则里边，就是神盼望弟兄姐妹进入到一个光景里边，我们开始思想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神所看重的是什么，神心中所看重的是什么，神心中看重的难道是吃肉和喝酒吗？神心中所看重的最重要的，在神的心意里边到底是什么？神所看重的就在这里讲，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当我们忙着讨论能不能做这个能不能做那个的时候，神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超越这个世界的生命和样式，根本就不在乎地上的吃喝，根本就不在乎地上的一切，根本就不看重地上的任何享受、名利、金钱和成功，所有的这一切已经不在我们做人生抉择的考虑范围之内。神希望我们心中所正视的，也正是上帝所看重的。上帝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是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充满了上帝的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所以神盼望我们拥有，在乎是否能够拥有一个丰盛的属灵的生命，拥有一个丰盛的属天的一个样式，生命中充满了上帝的公义、和平、平安和上帝的喜乐，在地上能够活出一个天上的生命。所以神希望我们以信心的原则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在这个之上要加上爱心的原则、怜悯的心、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谦卑的心、谦让的心、真实的心、忠心无伪的心、良善的心和喜乐的心。所以神不是让我们拥有的贪心、野心和雄心、淫心，神希望我们的生命是拥有信心、 加上爱心，加上怜悯的心，加上清洁的心，加上无愧的良心，谦卑的心，谦让的心，真实的心，忠心无伪的心，良善的心和喜乐的心。这个是神让我们所拥有的。